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3月16号到3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日本地震，感受救人之急迫。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日本311大地震以来，因为我们家离地震中心不太远，同修与亲戚朋友的电话和录音留言等，这几天大量的问候与关心，真的非常感动，感到同修间的温暖，谢谢大家。一开始仙台地震中心报7级的时候，我们这里是6级，后来震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震中达到8.9级，今天通报9级了，我们这里今天还在不断的余震。那天的大地震是发生在2点46分，我电话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整个房子猛烈的摇晃起来，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把电话打完。日本经常地震，以前大多数一次震过后就好了，持续了10分钟后，仍然不断快速的倒过来倒过去的晃，整个人根本无法站立。房子由于猛烈的震动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摇晃的就如坐在大风浪中的船里一样。我坐在电脑前，差点从凳子上都快滑下来了，整个房子好像要侧过来那样。当时的感觉就如末日来临的时刻，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场巨难的来临，我身处其中，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也不怕，电话也打不成了。在强烈的摇晃中，我放下了电话。这时我反而心静如水，因为我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到这世上是来干什么的。当时我悟到的第一念就是，这场灾难救世力是完全冲着众生来的，我们大法弟子在人中修炼，师父赋予了我们发正念法宝，在这个危难的关键时刻，我也悟到我不能为自己发，我要为众生发正念救他们，我一定要让这一方众生受的难降到最低最低的程度。大法弟子要处处为众生着想，我们不承认这场救世力给众生铸造的大灾难，这就是我们在巨难来时对众生要负的重大责任。因为师父告诉过我们，大法弟子是宇宙的保卫者，我们的肩上都担负着众生的希望。我在师父的大法上面前席地而坐，正正地发着正念，我是注视正法的大法弟子，我绝不承认这场救世力给众生制造的灾难。平台上的同修们都在不断地关心着我，那天就像世界末日来临的一样，地铁交通被迫中断了，马路上没有了信号灯，商店都关门了，上班的人都提早回家了。平台上的同修们都不断地打字问我现在如何，路上传来了大海啸吞没房屋与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消息，大批的众生瞬间被卷走了，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讲一个神奇的事情，当然说出来不是为了说自己好，而是为了证实大法的威力。在我们这个地区范围，震得这一片几百万户家庭停电停水，一片漆黑。由于直到晚上我还联络不上附近的同修后，才发现我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一点也没有掉地上或者移位，周围的几家邻居水电煤气等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与平时一样的正常生活。我的电脑网络没有中断过，能够一直保持着在平台上与同修的联系。地震压死的根本很少很少的，大多数是由于大海啸致死的，感谢师父的慈悲。这次大地震使我看到了什么是挽救宇宙、挽救人类重大的使命啊！师父珍惜我们， 称我们是大法徒。大法徒如果不做好，到将来人类大淘汰真的来临时，真的是后悔也来不及的。把这些讲出来与同修交流，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多救人。
走出情劫，作者吴晨。前段时间我发表了一篇情劫，本来只想彻底曝光自己的执着，把那些残留的败坏物质彻底清理干净。写的时候干扰很大，思维也很乱，写完没怎么修改就发了出去，还希望不要发表，有爱面子的心，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没想到发表后引起很多共鸣，存在同样问题的同修就记住了这篇文章，找我交流情感问题。反观自己，又找出好多执着。通过交流，我认识到走入情劫的最根本原因是变异观念。虽然修炼十多年了，看一些问题还老和常人比，觉得比常人强那么一点就做得很好了，算是出淤泥而不染了。跟自己的过去比，比起过去已经放得很淡了，自我感觉不错，还自视清高，却不拿法的更高层次标准来要求自己。比如面对情色诱惑，有的没守住犯了错误，有的守住了底线，还是没守住好奇心，有了肢体接触。有的言行都守住了，却没守住自己的念，任他翻腾聚集业力，还恋恋不舍那种温馨的感觉，忍得很牵强。有的根本就不动念，反过来归正对方的行为。当然念很正的根本不会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光三件事时间就安排不过来了，哪有功夫去一些场合接触一些无聊的人，把自己置身于诱惑之中，人为的增加难。这是修炼中不同境界的体现。在同修之间被情困惑的都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两个修炼人走到一起，能够互相促进，互相帮助，对修炼做好三件事有好处。当然想法很好，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还自信已达到大家业的境界，想找个大家业，只要常人的婚姻形式，不要常人的生活内容，完全是为了正实法走到一起的法缘。两个人生命的特点、技能、智慧融合在一起，优点缺点可以互补，配合好正实法如虎添翼，计划的完美无缺，也四处寻觅。可在现实生活中，一聊到婚姻就生出很多妄念，因为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也是所有业力关系的结合，谁也不能脱离现实而真空存在。符合常人表面这层形式，就带出很多人心欲念，常人会站在自己利益上去催生我们的各种执着心，而大家业好像根本不存在。男同修根本没有想做大家业的愿望，情欲方面比女同修执着的多，当然也许有特别好的，至少我和所认识的有同样愿望的女同修还没碰到，所以寻觅半天大家业没找到，执着情欲滋生不少，算来真是得不偿失。走过来再回首，发现这个想找大家业的心也是变异观念，因为我们是新宇宙的开拓者，所参照的历史修炼故事都是旧宇宙的理派生出来的，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与偏差，而我们的路是由法指导开启智慧，在人类末节道德沦丧邪恶打压下，用生命铺就的正实法之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修炼之路，所修出的是圆融之金刚不坏之法，怎么能拿旧宇宙的理给自己执着找借口，这本身就是在符合旧势力的因素。也许有的同修认为我说的太绝对了，就不能结婚了吗？我们同修到一起就不能做得好吗？ 当然，明会上也有夫妻同修配合做得很好的例子。做得好与不好，那是修炼境界的体现，这不是模仿就能做到的，也装不出来。得是真的修到那个境界了，放下一切执着欲望了，应该理智的看看自己达到那个境界了吗？只是远隔千里的交流几句，就带出很重的色欲心，被情欲包裹着，身体发沉，精神不起来，做三件事都心猿意马的，甚至根本没心思做了，满脑子风花雪月，多愁善感的，强忍那难耐的寂寞。这种情况如果真的结婚了，说能做得好，那真是神话了。何况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没有个三年五年的时间却在情欲中磨砺了。不是我们非得绝情，是神根本就不会有人的情。神有慈悲，但威严同在，那一念达不到标准都升华不上去，到最后一秒钟都飞不起来，法不容思。不会因为我们到时已经比人纯净多了，就差那么一丝半念的煤气干净就凑合着达到标准了，就可以网开一面叫我们上去了，那能成就金刚不破之法吗？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确了，迫害后就是正法修炼，是放下生死，做好三件事，全面救度众生的修炼过程。如果还在个人修炼中解脱不出来，在无边的情欲中挣扎，浪费宝贵的救度时间，那无数的众生就要被淘汰掉。因为不肯舍近情欲而错失救度众生的机缘，不珍惜师父用功挡住灾难给我们延长的救人时间，而是留恋人间这点东西不放，就这一点就不配做神。今年神韵晚会有首歌《什么是你的向往》中唱道，情是越争越紧的网，名利把人一生捆绑，要挣脱情欲这张网，彻底走出情结，就必须断除一切能勾起自己欲望执着的因素。如果同修之间不能互相促进，而是互相消磨带动情欲，那就彻底断掉联系，不要给那些肮脏的东西制造滋生的环境。这不是绝情，也不是偏激，而是严格要求自己。修炼是严肃的，不符合法的行为就要及时纠正，不能有一点偏差的。都知道情欲早晚要去掉，结不结婚最后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都得放得一干二净才能走得了。为什么非得走弯路，拖泥带水的不肯彻底断绝欲念？打个比方，就像过河，工具有飞机、桥、船、救生圈，可以任选其一过去。为什么非得要赤手空拳游过去？没那么好的水性，还要在水中挣扎历险。如果都没有上岸的决心，怎么脱离那令人沉浮不定的水？自身难保，怎么去救众生？修炼是勇猛精进，是破除一切障碍往前闯，而不是把执着留到最后。能早一秒达到标准，不要拖到下一秒，这样才能保证最后一秒能飞得动。师父为了救人类与末劫，已经敞开的没有门了，满脑子正念才能做好该做的事。当然在尘世中做到一念不生还很难，如果非得想点什么，那就想怎么救人吧。满脑子都是法，都是众生的得度，时时刻刻心系众生，邪念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心里装着众生，自然也不会寂寞。真的做到了，再看那些执着欲望，就是闲得无聊滋生出来的。只要做好三件事，一丝一念都在精进中，处处都是通天之门，分分秒秒都在归位之中。
中乾坤，施受天机，元神离体，八种法器，除魔神奇。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口述。
大陆大法弟子整理。今天练功开始时，我看到与以往相同的景象，师父打着手印，发放着高能量物质，我和我太太的身体表面迅速变化，骨肉都变成纯白色，连那些青筋也变成白色。师父为我们灌顶，很大很大量的高能量物质注入到我们的身体。师父之下是旋转的大法轮，在所有我看到的之下，我还看到了一个不动的盘子。我稳住思想，深度入定，看见师父手印翻转，忽然黑色的业力如滚滚浓烟被放入场来。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业力进入身体之后的感受，那滋味太疼太痛了。不同的是，这次我注意力专注在练功音乐上，不完全落在疼痛上。我看到的业力的样子好像大冬天人嘴里吐出的哈气，但是密度要大，一团团黑色浓雾状。顺便说一句，在业力转化过程中，目前对于我来说还很剜心透骨，但我也已经亲眼见到了痛过之后的甜头。业力完全转化成德，我们讲德可以直接演化成功，你修得多高，不就是你这个德演化的，它直接可以演化成功，转法轮。今天在开始练功后不久，我看到这批业力就被全部消灭，转化成白色的德了。刚松了一口气，就看见更多的业力又滚滚上来，这次比第一次更大更重，感觉更痛，痛的只剩下一种想法，我能行，并再次告诉自己，其实业力什么也不是，业力动不了我。这么一想，一会儿业力被一块一块的又转化完成了，我心里很高兴，有种解脱感。刚一高兴，第三批业力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突然出现在我身边，那是更大更重更黑的业力团，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数量太大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但我相信师父算准了，才给我安排的修炼每一个环节，人认为难忍我能忍，人认为难行我能行。经过漫长的真真切切痛死痛活的忍受过程，漆黑的夜里一块块的被消灭，转化成纯白色的德，没一点遗漏，直至全部转化完毕。这次之后我可不敢再高兴了，我觉得已经到了目前心性所能承受的极限，再往上加量就要提高心性，增强忍耐力和吃苦能力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转法轮，三次的业力承受，一次比一次大，每次在忍受过程中剧痛贯穿始终，两腿和两脚呈青黑色，肿胀着，血肉好像已经凝固，一会儿像烈火焚身，呼吸困难，刚缓过劲儿，全身又仿佛遭遇隆冬，浑身冰冻，冷得发抖。我只盼望自己的心性快点提高，业力刺激不到我的心灵，那种痛苦动不了我时，谁奈我何？忍得不动心，忍在不知不觉中，忍得乐乐呵呵。我当时的体会是，只要有信心，没有那么苦，身体不舒服，心思要稳住，痛过之后所得到的，我亲眼看到了，太值了，这大便宜哪里去找，超值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真的是最好的。再说咋总得比转法轮里那个大傻子尖点吧，身体上这点苦算什么。练功音乐时而悠扬，时而舒缓，时而荡气回肠。在我们练功能量场里，和我们一起练功的还有无量无际的众生，我忽然看到他们滑得远远退后，我们周围的空间被腾出一大片地方，我看到龙凤严阵以待。我还没眨眼，数不清的庞大邪恶群密密麻麻的同时扑了上来，严严实实的层层围住，堵个水泄不通，每个都那么漆黑， 从骨子里往外透黑气，能量很强，很邪乎，看得出大小都有点来头，来者不善。龙凤本能的施展法力，先行灭之。师父的法身以手印所停，邪恶的速度相当之快，刚一闪现，直指眼前。就在这时，随着师父法身移动的手印，我看到邪恶们的动作变得很慢很慢，慢到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甚至有足够的时间一个一个铲除。记得师父在武术气功里讲的，别人打你，你去躺的时候，那功也已经到那儿了，不管你出手多快，他比你还要快，两边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转法轮。但是我觉得邪恶自己是感觉不到他们很慢，他们在他们的时间里用最快的速度扑向我，而我看到的是他们扑过来的慢镜头。这样的事情自我修炼以来，在一场致命的事故中已经发生过了。当时我忽然看到周围的人物全变成了慢镜头，才有时间躲过意外，然后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大白天地显现在常人空间中。接着师父法身对着邪灵身体穴位方向啪啪一按，全部邪恶被同时定在那里，他们什么姿势都有，丑态百出，看上去有人形没人样，不同于人的肉身，充满邪恶能量。他们围着我和一群大活人围着我感觉上没两样，很真实，他们的面目邪恶极了，看不出一点人性。这时我听到师父的法身在说什么，大意是说，记住我告诉你要记住的，现在是时候了。我的主元神真的听师父法身的话，信的不需要过程。我看见自己从身体里脱离出来，轻飘飘的飘了起来，身体还是定在那里不动，手结着印，我看到自己非常明亮，但不刺眼，没有重量，没有身体束缚，停留在身体之上，是我年轻时的模样，不急不缓的先向师父法身核实。之后我看到咚咚咚，一个两个三个，总共八个和我长得一样的年轻人，个个手持不同法器，有的手里拿一个，有的拿两个，他们围住我的身体，脸一致朝外，思想一致，法力一致。他们的服装很特殊，可以隐身，款式与我的元神一样，颜色有时相同，有时会不同。最近我看到他们换成了全军盔甲，戴着帽子和面具。师父在讲法中说，另外修炼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锁还可以分身，就是他的主元神身体可以分身，可是那都是很小的，很低层次上的做法。法轮大法意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然后我听到师父法身说，准备好了，然后又同时对着邪恶们的穴位啪啪一按。我看到邪恶的动作太快了，不计其数的邪恶，不像昨天一样只有四个，是无数无数个。我的身体定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自己站在半空中不惊不恐。我看见法器移动，像砸在大桶沥青上一样，邪恶被砸成碎片飞溅出去，黏糊糊黑漆漆的液力在飞溅过程中颜色越来越淡，颗粒越来越细，越来越微观，这是我目前能看到的。龙凤远远地等在一边，师父法身不让他们参战，他们俩很严肃很犀利地盯着眼前这场正邪大战，很为我捏一把汗。过程中有一次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本能的不约而同冲了上来，师父法身再次示意退后，他俩在邪恶面前威严愤怒，唯我独尊，但对师父法身极为恭敬，俯首贴耳。他们因我们喜而喜，因我们成而成，是我们最忠诚亲密的伙伴，是我们自身整体。自古邪不胜正，顷刻间邪恶除尽，场内片甲甲不留。除恶后，元神再次双手向师父合十，容貌端庄恭敬。收回法器后，咚咚咚，一个接一个的回到我身体里，然后 元神像只轻灵的羽毛，飘飘悠悠地从头顶回落到身体里，进入身体前，双腿自动双盘。当元神一回来，我又感觉到了重量，身体一下醒了似的，回到了这个空间。我身神合一，双手合十，同时练功音乐结束。你做到很好，我的孩子，我知道你会做得这么好。今天所发生的与今后你需要明白学习的相比，只是很小的一堂课。师父法身单手立掌，并向我微微点头致意。我保持着合十，并向师父法身弯腰鞠躬。那时那刻，我全部的感受也是唯一的感受，竟然是感恩。我借普通弟子得法不足两年，法理知之甚远，经文尚未读全，承蒙世尊面见，为我转换时间，教我磨难当前，赐我除魔经验，大难有惊无险，佑我内外平安。我有何德何能，我用何报何还，主师实现大愿，唯愿施展笑颜。
理解与分担，作者南星。前几天我参加当地大组学法交流会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位老年阿姨在学法和发正念的时候有些迷糊，一位同修慈悲地给予指出来，那位阿姨也是十分的接受。今日我们几个做协调的同修坐到一起，又谈论起这件事情。一位了解事情的同修说，为什么他那么困，因为他每天睡眠时间很少，特别的忙，与大家一起交流整体提高。一个60多岁的老人经常孤身骑车到几十多里外的地方救人，2年多风雨不误，自己还承担打印资料等等事情。按说忙不是困的理由，但是我们谁能做到像他那样的无私的舍近呢？我听后心里一震，我说，扪心自问，老人家整日的忙于那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在干嘛？如果我们大家都走出来与老人一同撑起那些事情，他还能那么困了吗？还能够那么忙，不能静心学法了吗？很多事情看似是别人的不足，但别人的不足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力，没有与他们一起分担而造成的。谁能说救度众生就是哪个人的事情？谁又能说交流或者做资料就应该是哪个人的事情？当他状态出现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应该体谅他，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与他一同分担。因为对于这一方面的众生和同修，不但只是他有责任，我们也有同样的责任和使命。是不是我们的依靠心、安逸心导致了同修如此的忙呢？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一个弟子有不足，我们抱着慈悲的心态给予指出是应该的，这是对同修负责的表现。同时这件事情本身，我们也一定要好好的查找自己的不足。为什么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学法和发正念的时候有没有心不静或者迷糊的状态？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想到应该多与他分担一些，他也许就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感到脸红才是。谁让我们都是一起同心来世间了呢？多理解，多与同修一起分担，多想我们自己还能对这方众生和同修尽到怎样的一种责任，这才是作为我们自己所应该想的呀。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扎扎实实的修心最重要。作者莲子。同修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真的不假。最近看到478期《明慧周刊》中《实修才能走过生死大关》一文，感到特别震撼。这些例子不就是一个个的金佛故事吗？如果修炼中只注重了表面形式，而没有扎扎实实的修自己的那颗心，就过不去这个死关，人神之间的界限就在这里。从当地一位同修在病业迫害中的状态，也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过去的一些人心和执着，认识到了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精进要旨，真修。过去我也曾经像同修那样，在磨难中存在着信师信法的问题，存在着能否放下常人之心的死关。记得在第一次被邪恶非法绑架的时候，怕丢工作和怕被判刑成为了自己的死关，最终没有闯过去。第二次是在劳教所，怕死在劳教所和放不下对亲人的情成为了自己的死关，最终向邪恶妥协，写了所谓的三书。事隔几年之后，我才真正的明白，那时从表面上看是怕这怕那，放不下这个人心那个执着，实质上是根本上对法不信，不能做到信师信法，是因为没有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没有做到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而是把自己的生死和得失放在了第一位。这不就是旧宇宙生命的根本属性那个思吗？这不就是假修吗？其实能否做到信师信法，这可是根子上的问题，它贯穿在修炼的整个过程之中，每时每刻每关每难都在接受着行与不行的检验，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从自己十几年来用沉痛的教训走过来的修炼历程中，从身边和其他千千万万的同修的修炼体悟中，使我看到了修炼有多么的严肃，看到了能否走过磨难中的死关是人神之间的界限，也是检验一个人是真修是假修的试金石。修炼来不得半点虚假，眼睛里是揉不得沙子的，是金子才会发光。修人还是修心是能够检验出来的。大家都还记得金佛的故事吧？屠夫并没有走表面修炼的形式，但他把心交给了佛，佛给了他个金身。两个修佛人是走了表面修炼的形式，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那颗心，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过去虽然每天也在修也在练，可是没有真正的悟到修炼的真谛，把练字放到了第一位，把做事多少放在了第一位，把修心放在了后面。这不能不说是一条深刻的教训。农民对那些不好好种地的人说，人轰地，地轰人，其实修炼也是这样，来不得半点虚假。光伏在修炼的表面上下功夫，而不扎扎实实的修自己的那颗心，最终是轰倒了自己。所以扎扎实实的修自己的那颗心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抓住了修炼的真谛。
我的作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竹。今天请悟到一个法理，赶紧写了出来，想着一会儿把写好的投稿，心里很高兴，想着这个悟到的法理很可能对大家摆脱安逸心很有帮助，因为对自己而言是很有帮助的。可是这个高兴的心理似乎越来越强了，这不成了欢喜心？真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开始仔细琢磨，我是想让大家认可我，觉得我悟得好，求名吗？也不是啊，我真是想着如果对大家都有帮助，大家都能摆脱安逸心的束缚的话， 这种状态不多好，看到大家好的状态我高兴呀。那如果大家的状态好了，可并不知道是我写的，有关系吗？我觉得没关系呀，只要对大家有益处就好了呀。这样一想，更觉得只是为大家了。可是这高兴向上窜，几乎变成了激动，这不行，修炼人不该有这种激动的心态，肯定有思在里面。可这是种什么思？我在反问自己，这么高兴加激动，真的是完全为了大家？我开始想象，如果大家看了以后根本不觉得有什么收获，觉得很平常，也没觉得对自己的修炼起多大作用，我会是什么感受？想到这，我忽然觉得很泄气。为什么会泄气？因为我的文章没有对大家起到作用，所以我就不觉得高兴了。即使大家早就领悟到了这个法理，我也没像刚刚那样为大家感到高兴了。终于找到了，原来我的高兴并非单纯为别人，而是高兴能在自己的作用下别人能得好，那才值得我高兴甚至激动。我觉得自己发挥了作用。这么有作用的文章，别人不知是我写的不要紧，似乎只要对别人有帮助自己就高兴。其实不然，潜意识里想象一下，如果别人不知道是我写的，却都以为是另一个人写的，都心里暗自觉得那个人如何如何了，哎呀，我的心也受不了了，那不成了别人的作用了，把本来是我的功劳给抛了。哦，原来还是潜意识里有个我，不暴露着求名，却暗自求虚名，说是虚名，真的很虚，因为它没有根。我的作用，前面是在乎自己能起到作用，后面是在乎我，好强的一个我。认清了，与之分开，狂喜的激动感消失了。
对主意识要强的体悟，作者云真。前一段时间思想业反应严重，堪证法轮精力不集中，思想总是流耗，平时思想中经常翻出一些不好的念头，不是某某同修不好了，就是家人同修对自己如何如何不公了，700年谷子800年糠的乱翻腾一气，搅得家人同修不得安宁。冷静下来与同修交流法理时，说的又是头头是道，有板有眼。一次与同修交流，同修在谈自己的体会时，偶然间点醒了我，原来最近自己常被思想业干扰，是主意识不强，缺少正念。当思想业反映出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正法，而是任其在思想中乱翻腾。由此我想到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得法之后才明白，那是当自己主元神迷迷糊糊，被副元神控制做出来的，与转法轮意念中提到的那几个例子十分相似。为此我以前还沾沾自喜过，以为自己的副元神很好，还管点事，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悲了。一个人从小就主意识不强，肉身经常被副元神控制，那哪是一件好事，多可悲呀。从法中我们知道，我们修炼的这套功法是修炼主元神的，真正主意识得功，师父给下的所有好东西都是下给主元神的，当主意识不强，不能主宰自己时，就等于放弃了师父所给予的一切。思想频繁被思想业干扰，不但对自己不好，对身边的同修也很不负责任。当自己的嘴被思想业带动，说出某某同修不好时，很容易在同修之间造成间隔。现在是正法时期，同修之间很需要彼此的信任和支持，不负责任的在同修之间乱说话，很容易被邪恶利用，起到邪恶所起不到的作用。认识到这些后，我就在思想中时刻提醒自己，主意识要强， 不允许任何外来信息进来干扰破坏，让主意识真正主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加强学法，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学好转法轮。这样做后，思想中很少有被思想业钻空子干扰的现象了，就算偶尔蹦出来，也能很快识别正念清除掉。看神韵更心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神韵不仅是世人看了能够启发他们的善念，认识到大法的美好，从而被救度，更是有让我们修炼人清净不停的内涵在里面。大幕拉开，随我下世去做一千年的王。大法弟子们随师在层层下走的过程中，在各朝各代中演绎着不同的文化文明，历尽千辛万苦，等到这世大法开传，兑现我们的誓约，助师正法。节目的最后是天门大开，眼看着这些曾经的觉者们就要归位了，可是又有多少当年随师尊一起下世的觉者能回得去呢？有许多都是老弟子了，跟常人为一点小利斤斤计较，争争斗斗，有的为利一天到晚的奔忙，有的被情思缠绕着挣脱不开，整天为情而乐而忧，有的为了名，同修与同修之间为了一句话一件事就总是互相排斥，互相间隔，形不成整体，还有的享受起了常人的安逸生活，看电视玩麻将，零点发正念不起来，躺着心里想着发，一睡到天明没时间练功等等。现在最主要的是救人，多救人，而我们却把时间浪费了。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就像节目中的两个修道人，一个坚定实修，最后功成圆满，另一个经不住诱惑，迷在人中。当另外空间的美丽景象展现在他的眼前时，他悔恨自己，可是有什么用呢？节目中的金猴智收猪八戒，在临走时他告诉高家妇女等他回来，他们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他们都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可为什么最后的果位不同呢？尤其猪八戒到最后也没修得正果，他只是个使者，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他为什么没修圆满，色欲之心不去是绝对不得正果的，不在于经历了多少，而是在经历的每一件事中，我们修自己了吗？修去了多少人心？找到了自己的人心，下决心去了吗？有的同修虽然经历了很多，但变得更圆滑了。愿我们大陆的同修都多看看神韵，领悟师尊的良苦用心，广传神韵，多救人，真的像感慨中的满载而归众神迎那样，带着我们的众生返回我们真正的家。
弟子交流，万物皆有灵。正告文字书，作者高山，大陆大法弟子。在正见网上看到很多万物皆有灵这方面的文章，我也想起了我在2001年的神奇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共享。2001年秋天，我运用神通，那时不知啥是神通，后来总结时认为是正念。从邪恶的积压地走出后，借住在市郊的一个地方，这里楼房很破旧，周围都是荒草和臭水沟，房间虽然很多，但常年无人居住，很破旧，有几个纱窗也是有很多漏洞，蚊子多的碰脸。每天早上照镜子一看，凡是裸露的皮肤，脸上胳膊上遍布着层层小红点，一道一道的血迹，都是被蚊子咬的，手一划拉就能弄死许多蚊子，所以身上衣服上到处都有血渍， 虽然那时我早已不怕蚊子咬了，得法前蚊子一咬就是一个大疙瘩，一挠就化脓，好长时间才能好，但每天脸上层层红点，像出麻疹一样，看着真别扭。一天看明慧文章受同修的启发，就想我得跟蚊子沟通一下，说不定能改变现在的居住环境，当即就拿起笔写了一张正告蚊子书。我是这样写的：正告蚊子书，这里众多蚊子，我是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有家不能回，流落在这里，每天晚上还被你们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是在助师正法，救助世人，你们不分好坏，每天咬我，你们这是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就是在助纣为虐。我知道你们也是为了生存，但你们也得有善恶之分呐。你们可以去咬那些坏人，咬那些迫害大法的恶人，那也算你们立功了，下一世你们可能会转世成人，也能得宇宙大法呢。你们不能帮我，也不要干扰我，我正告你们赶快离开这里，不要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了，正告此时生效。写好后也没多想，就粘在窗子边上了。当晚奇迹就出现了，屋里就听到几个蚊子的嗡嗡声，也不往脸上扑了。第二天晚上屋子里就一个蚊子也没有了，而在另外的屋里照样有成群的蚊子。更神奇的是，我走到哪个屋子，哪个屋子里的蚊子一会儿就飞走了。后来我把这件神奇的事跟许多同修说了，我的一位姐姐同修就是用我告诉她的这个方法，在世人面前证实了大法。我的姐姐在海边有一套老房子，因为离海近，环境好，每年夏天经常有亲友拖家带口的到她家度假。大姐一家总是热情招待，并讲真相，救了不少人。海边蚊子多，来的人吃住不成问题，就是没有多余的蚊帐，来的人都嚷嚷被蚊子咬得够呛。大姐想起我说的这事，立即写了一篇正告蚊子书，压在桌子上。第二天客人起床后都奇怪，昨晚咋没蚊子了？大姐就讲大法的神奇和大法的真相，为此大家都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又救了一批人。其实师父早就对我们说了，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你发现石头、墙、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转法轮，真的是万物皆有灵啊！就是我们好多同修还没有悟到，更谈不上会用了。如今许多同修在明慧正见上发表了好多的修炼神机和万物皆有灵的实例，我想也是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师父用此来取悟我们大法弟子都来用神通证实法，多救人，多救人呐。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